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多么，多么
啊！哎，老爸，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
嗯，
我是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倒是有事，坐在那里愣愣的，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情吗？说来听听看。
老爸，其实也没什么其他的事了，我是在想这个主日弥撒里头的福音内容。
福音内容怎么了？
哎呦，你回来了。
哎，回来好一会儿了，听老爸说你傻愣愣的坐着。哎，我才想到我进门的时候喊了你一声，你好像理也不理我
啊。
哎，你在想什么那么入神呢？
其实啊，我是正想跟老爸说，哎，老爸，
嗯，
这个主日弥撒的福音我看了好些遍了，可是我一直都没看懂福音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哎，
啊，有这么难呢？这么难的福音怎么念啊？
对啊，我就觉得好难哦。老爸，
丽莎，
嗯，
你把福音念念，这没关系的，我们看用什么角度切入来看看这福音的内容怎么解释好了。
嗯，好吧。
好，那我来看看好了啊。这个福音是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到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就这样咯。
就这样。
好狠哦，怎么打死又杀又打的。
看得迷迷糊糊的。那到底呢，就像这个主耶稣基督问他们的说，要怎么对待那些佃户。怎么对待那些佃户。
他说把他消灭啊，因为那些佃户好坏哦，杀一个打一个，连儿子都给他杀掉了。
对啊。
这是赶尽杀绝的样子啊！
对对对，不近情理。
老爸，老爸，快！你
那我们现在先回过来看今天的读经一哈
啊，
因为读经一跟这个福音都是讲葡萄园的故事。
对，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用葡萄园做例子了。
嗯，
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话，种葡萄的人很多。
嗯，
那在旧约时期跟耶稣这个传教的那个时期啊，他们比较富有的时期。那就是靠葡萄园来做收入的。那一般的葡萄园就是在山坡上开个地呀，那么这个是啊，把石头捡一捡呢，土松一松呢，再选最好的那葡萄枝插下去啊，试回来了长了。
哎，老爸还会种葡萄哦，
这么简单。
行了，它长了以后呢，它现在就是地由读经一开始引进来的时候，读经比较缓和一点，它只是什么，只是讲说那个种了半天的葡萄树啊，结果呢，不是长葡萄，长野葡萄就跑到班一名就来了。那我们原来的葡萄不长不结，野葡萄伸进来长了。那就是说这样讲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呀，那就把篱笆拆了，那你随便去弄嘛， 那个狐狸也进来呀、啊，那那也变成翻地人，也建大了变成翻地的，废掉了。
嗯，
那这个呢，预言就是说，犹太的人啊，上主要培养他的，结果呢，
他们拒绝了
，
反而是变成说，我给你这么好的，你不信我的信仰，去信邪教等等的，变成那个。好不容易变成也不讨厌了
哦，
糟蹋了我这个原地哈、啊
嗯，
这个原地本来是天主赐给他们的原地，
嗯，
那时候他还没引用到天国的这个例子来了，
嗯，
那到了福音的时候，是耶稣的开始讲的时候，他还是用这葡萄园做例子，因为葡萄园他们比较认识嘛，
嗯
啊，那这他们也在这里福音就告诉你说，哎，葡萄园那里他们会挖出来好的葡萄园，他会做篱笆做围墙，是不是、
嗯？
那挖那个池子。那做酒哈，而且做个瞭望台、
嗯、
来监视保护的葡萄园、嗯。那越富有的人呢，葡萄园越大，啊，那么他设备就越好。
嗯，还有榨酒池啊，什么东西的。
嗯，
因为我葡萄园大，所以我就把我的葡萄园呢给佃户去做，找佃农来耕种。
对、
嗯。
那么现在就讲的佃农是什么？
嗯，
那这里的话，我们耶稣把这个葡萄园呢，他影射为是一个他的教会。也就是一个天国的一个形式的啊，
嗯，
也就是他一个教会，教会就等于人间的教会，就天上的天国，又能够做比喻了。他做比喻的时候呢，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的人啊，他们怎么样的背离了天主？那怎么背离的方法呢？那这里就讲的比较简单，就是他要收成的时候啊，就是我收成的就是信仰检查的时候，好了，那么他派他。的
仆人去
了，仆人去了。
嗯，
那这我们就要了解到家主是谁，就是天主啊、
嗯。
那么，园户是谁？佃户，佃户是谁？那是以色列的人。
嗯，
那仆人呢？就是先知，他派了很多先知来宣讲，
哦、
结果一个一个先知都被他打死了，哈、啊，扎死了。
嗯，
等等，就虐待先知，否定先知的整个的那个生活的那种方式，那种传播福音的方式，他说不要否定掉了，他还是信异教了啊、
嗯。
嗯，等到他说耶稣降临了，那这个儿子就是耶稣降临了。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好了，他讲我把亲生的儿子放到你这个地方来，那你应该尊敬我，听他的话才是啊。
嗯，
那结果耶稣去传教的时候，照样的
被杀了，
是吧？
嗯、
被那惊世了一些人呢排斥他们呢，还被杀了。那这一段呢历史呢就是等于说我们福音传教的整个历史。
就是救恩史的、
嗯、救恩史的开始嘛。
嗯、
啊、所以你才看到说杀得这么残忍。
嗯
对吧、啊、多么大概不了解的他就讲说功能器而不用的石头我们会变成了误脚的基石。
他所谓的这个工人弃而不用的这个石头，那以现实生活他们这个葡萄园里头的仆人呢、啊、佃户来讲啊，哪个是工，哪个是石头，对不对？哪个又是工人？
那他讲这个就影射到什么哈？
嗯，
基督，这块石头是基督
啊，石头是
耶稣。
嗯，
那耶稣这么下来的时间，他就是一个磐石，就是一个基石。
嗯，
他后来分给他的门徒做磐石头，就是说他是基石。那么他是盖着物质的，盖教会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石头。
嗯，
但是呢。到你这么地方的那弃而不用，
嗯，
被排斥的，
哦
啊，被以色列人排斥的这块石头、
嗯、
就是主耶稣，他好像变成什么，变成为说误脚的基石，盖房子，
建立这个教会的一个
大基础，
重要的基石。
所以他最后说了这一段福音中最后的一句话，说、
嗯、
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对不对？
那就是说，
对，
我找了你以色列人要培养你们，
嗯
啊。当我的信徒等等，你们不要，反倒是外邦人，
邦人
他相信了、
嗯，
他相信这个出生在以色列的这个人，而成为是他们唯一信的主、啊
嗯。
他的意思，就像他后面所讲的是这样子。
嗯，因为他在这个从福音读经一开始啊，
嗯
哼，老爸刚有提到，就说那个葡萄园的故事啊，
嗯、
然后甚至达唱咏，甚至在阿肋路亚中间的那个
都有。
而且都是讲葡萄园呢。
对对对对，他这样读经一的这个这一段呢， 我在看这个福音，看完以后实在看不懂了，我就从头开始，从我甚至于是从靳唐勇开始看起。
嗯，
看这个读经一嘛，好像能懂，
还蛮温和的、
哎，蛮温和，可以懂一点了、哦。哎，再往后头看，越看越不懂，越看越不懂，看到福音还是不懂，再回来再看一次，还是不那么容易让人懂啊。尤其你像在这个读经一里面，它是以赛亚先知书，它这个先知书里面，难不成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的人？他们的信仰是反而比较容易的，然后到了主耶稣基督在以色列的这个时代，反倒是比较困难的了吗？能不能这么说？
因为前面读经是旧约嘛，
旧约
老爸那是、那个时候应该不一样、
是不是那个时代就在旧约那个时代、要让这些一般人民相信一个真主是很容易的，比较容易的。
对，因为他传统上他对上主有认识了，基本上是有认识了。那么所不同的就是说，以色列人比较现实的生活容易受外面的影响，跟天主距离越来越远、如果说以色列人一直是归向于天主的话呢、耶稣不要传教的时候先向以色列来传嘛，不要犹太开始，他应该先由外邦人开始的、他就说那些有信的人迷失的羊把他找回来，早天找、那可见在耶稣那个时代传教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开始迷失了。什么迷失的方法呢？以后我们会讨论到的，就是说过分注重于那种的宗教的仪式形式、内心已经泛散了、没有心灵的灵的生活没有了、
只有形的生活，没有灵的生活、
所以就是说耶稣常常讲的嘛，不是口中叫、我的阿爸阿爸的呢、就可以上天堂了、必须有行为的嘛、那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那个圣伯禄就讲了，是犹太人像什么？像折下来的那些橄榄枝，折断的橄榄枝。那么外邦人呢，是接上去的橄榄枝。那就说你原来的土地本来是你以色列的，是犹太人的民族的，应该很繁荣的发展的。结果呢，你们自己不好，
就像
折断了
、那反而是外邦人呢，接用你这个原来的生命力发展他们了。他们归向上主了，那这个橄榄树的根呢，就是主的根，上主种下来的，他接上去了。
其实老爸讲的这一段了，跟达昌勇一好像蛮吻合。他说：“你从埃及移来一棵
葡萄树
，为种植这棵树，曾把义民驱逐。他这些义民大概就是刚才老爸讲的，就是石头啦、烂树根子了，统统搬走了哈。然后让他的枝桠伸展到了海岸，嫩芽绵延到了河畔，就他能够长得更好，更漂亮，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会的力量的扩张的这种目的哦。
这个情况啊，在现在的社会也很明显的。你看啊、我们常常讲说，刚灵洗的教友是最蒙受祝福的。那他刚灵洗的时候都很有热火啊，
对，
所以对教会的工作、对读经呢、对福音呢、他们都很愿意付出时间，去吸收、去截取。一段时间之后啊，尤其那种七八年以后啦，十几年之后啦，你就看到他把这种望弥撒啦，参加教会活动当成一种形式。他的心也许不再是那么的。
我不去，好像我不是教友，辜负我当教友。但是去呢，他又觉得有点勉强。
然后他，你看，我就常常看到那些教友在答应的时候，比方神父说愿主与你们同在，他很自然就讲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但是
顺口念，
对，顺口
小和尚的顺口念，
好像真的是小和尚念，
小和尚念有口无心的，
对呀、
不是很真心诚意的那种话，听起来会觉得让人觉得，那你不要说比较好。
丽莎，你刚才提的那个教友的性德问题，我看到一篇报道也很好玩呢，他是说，在美国人很幽默，在圣路易教堂的布告栏里面，他们有贴了这么一个布告出来哈，他说啊，为那些礼拜天呢要休息的人呢，我们教堂里面呢准备了一些行军船。他说为了让那些教友礼拜六看电视看得太多的话呢，眼睛疲倦，那我们准备了眼药水。还有他说如果有的教友嫌神父的声音太小，我们有助听器。嫌声音太大，我们有耳塞子。他说如果说你们借口说忙着要家里烧饭，我们给你准备饭盒子。 还有那些只有在圣诞节哈、啊、或者是复活节来的，那我们也布置一个圣诞红跟百合花，让你感觉到不是那么陌生，对于天主教那么陌生啊。那这可叫美国人的幽默，
嗯、
也就是说，
好有趣。
全球啊，可以这样讲啊，
嗯、
都有这些书里的
趋势，好像
嗯，
哪里都有。
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福音主要的就告诉你什么？
嗯，
不要疏离天主啊。
嗯嗯嗯
啊。由葡萄园的开始预言，一直到耶稣所讲的，都是我们背离的天主了嘛。
嗯嗯，
那就是这里要把他拉回来啊，不要离开他啊。我们应该爱天主，接近天主。但是我们真的现在来讲说，每次我们进了圣坛都躲开看，先看看今天这个人没有来，那个人没来，都有这种感觉嘛。
对，
是、
嗯。
那想尽办法去拉啊。那么教友为什么会慢慢的疏远呢？
嗯。
这因素倒蛮多的了哈。
嗯，东莫，你有没有疏离教会的
哦？我曾
经时期，
我曾经有很长的时间疏离教会。
那
个时候刚刚，
你后来怎么回来、嗯？你为什么会疏离教会呢？
不晓得哎。
啊，
这是很自然的。
是工作很忙，因为有一段时间你工作很忙啊。
对，这其实，在结婚之前、啊，我大概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嗯、
可能老爸都不知道。说有去、
啊，
说有去、
啊，
但是都没有去。
哦，
就觉得说
去卡六了，
就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我熟悉的教堂，我都要去一些莫，因为工作上调来调去、
嗯、
啊，你到这个地方刚好有一点点感觉了，结果哎又被调走了，
调走了，
就不太想去，因为人教友跟神父的相处、
嗯，
我觉得这个契合也是很重要。你契没有那个契合，你去了，你觉得说也蛮痛苦的。
嗯，
对不
对,
对，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现在就是天，我们跟天主的来只是看天主嘛，
啊，对，
实质叫沟通嘛，人跟神有沟通，
对，
横着的木头一直没有架上去啊，
嗯，
常常叫一弥撒礼成啊，感谢天主，
谢
谢神父，
赶快回家了，
赶快回家，
上开了，
对对，
那个横木就没有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这样子的。哎，最近我到看一个小学校的那个报道，很有意思啊，
嗯，
他的孩子都喜欢上学，
嗯。
哎，这倒少啊！
啊，
嗯，
为什么上学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不是组长、班长、
嗯、
什么长、
哦、
什么长啊？
嗯，
他说有问的孩子，你是什么长呢？我是擦墙壁的墙壁长，我是擦玻璃的玻璃长，
嗯、
啊，我是负责打扫把的扫把长。
嗯
嗯，
每一个人都给他分啊，对他工作。
嗯，
他有一个任务，
有任务了就在了。
嗯，
那我们现在教堂里也发现这个问题。如果你给安排了你要读经你要做什么哈、
嗯、
诶也许他被重视了。
嗯
哈、啊、诶我在这里也是一个石头啊，也是基石
啊,
啊、
哦。
所以你记不记得教堂有个小朋友，
嗯，
只要是青年会里面排的他是辅祭的那个星期，
他一定来，
他一定到，
嗯，
可是别的星期呢你不见得看得到他。
嗯，
伟谦。
哦，你讲的是那个小小孩、
嗯、
其实他蛮可爱的。
他很可爱，他非常尽责任、
嗯、
而且他轮到他辅祭这一天，他绝对是早早就到，就在那边等着，也不说话，自己穿了衣服，自己就在那边站着。你跟他讲话，他看看你，能点点头啊。然后，如果后来他妈妈一讲说，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你排了他的东西，他就一定会来。但是如果他不来的时候，他会一天，他的脸色会不好看，因为他觉得他答应了人家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啊、哦，他甚至于还想找机会去做，去道歉。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跟他讲，他就开始犹豫不决了，那他可能是真的有事，
嗯、
没有事他就会答应说，嗯，好，
嗯，
啊、哦，所以从小朋友这个地方啊、哦，我也可以看到说，像刚才老爸讲的，真的你交派他一个人物，可是你如果交给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他照样还是会说啊，我来晚了，我忘记了，我睡觉睡过头了。
嗯、
我们也经常看到小朋友那蓬头。披头散发的就跑来了，你干什么、
嗯、
我忘了我刚刚才起床，你说怎么办、
嗯、诶不过我觉得其实对大部分的人，
嗯，
大部分人这是方法之一啊、嗯、就交给他一个任务。其实教堂的工作也的确需要很多教友共同努力共同携手，
对对，
他才可能让教堂的工作推展出去、
嗯、
所以其实嗯老爸的方法还不错哦。有些教堂啊 不需要全部交给传协会的那些理事去做嘛。
对对对。
其实可以分派出去。
分派一点，因为小组吧。
对。我想这个我的这个状况丽莎应该很了解啊，就是在几次的传协会里面都曾经要提名我让我来当这个不管是候补理事也好或者是正式的理事也好，可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责任。如果这个事情你被当选了，你答应了，你被当选了，可是当要开会要开始让你出力的时候，当然出钱是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出力的机会要多，因为教堂的事真的也不是有那么多人来做。当教堂需要你来做的时候，可是你偏偏就有事情不能来，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啊，但是以我的工作来讲呢，又不是那么样的固定，
对，固定，
哎，
对，
如果是一个很固定的生活，朝九晚五的，那我可以，不管是圣母军也好，玫瑰通道会也好，你晚上集会我都能到。可是有的时候工作，我的工作就会工作到那么晚呢，你们都睡觉了，我可能还在工作呢，所以我不太根本就不答应。那么这一次这一届呢是没有办法了，我还是不答应，我还是不答应，可是他们还是硬提名了。
有的时候讲你这样子挂了名哈，那么能做多少做多少，那没有不我就不能做说，哎，拜托你今天给我带个班给怎么样的，也蛮好的，因为很多团体里面真的来讲说，一个热心的人会影响两个三个，
啊，
那我们常常讲说，做事不难，做人难，
对对对对，
哎，我的人缘好，我的什么好的话呢，一招呼一下，一个团体就来了嘛，
对对对对，其实像老爸讲的那个时候，就我今天有事，我请人帮个忙。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会觉得加重了别人的负担。如果别人正好也有事，他冲着交情，他也不好拒绝你，他怎么说呢？那他就硬着头皮。
可是多么，你可以想利用另外一种想法，就你给他一个为天主服务的机会啊，
对啊，
这也是很好的。所以啊，
也许你给他带了班以后，哎，他觉得这工作蛮好，我可以来呀，因为我们现在最糟糕的，我的人看就是说，我进了教堂，我是冲着天主来的。那么跟其他人很陌生嘛，我们一来
没有互动，
大家就坐在那里看圣经，因为教堂进来就是安静嘛，就祈祷就开始怎么，都静静的，没有交流的时间呢，那如果是说，当然我们接待的人走出去几步，在门口打招呼什么，他来了就是我又遇到熟人了，真的有的教堂里面呢，我独自来独自去，被人家发现生面孔的时候呢，哎，给你特别问一下，给你介绍一下，鼓个掌，就如此这样子而已。就是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这个需要帮助的，他有什么喜乐要分享的，人都找不到人了。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把门打开？
嗯，
就需要说，我这个坛里面的每一个人把心胸打开，心门打开，沟通，甚至有的人，比如讲今天很难过，他一直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应该教堂最好的一个机构了，也不见得找得到啊。
有一次教堂里面有个老妈妈80多岁了，她就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她很容易咳嗽，那天弥撒当中她咳得非常厉害，那我就到后面去给她倒了一杯温开水，然后给她拿给她说，你到教堂外头喝啊，你休息一下，等一下就会不咳了，因为你这是空气的转换。那可是弥撒完了之后，老爸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有个教友说，你干嘛？为什么拿给他喝？我说他咳嗽啊，老人家一直在那边咳，可是他又不要离开这个弥撒。那你怎么办呢？他咳了也会影响别人呢，对不对？我就这样。
对，
他说他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毛病吗？有这个毛病他自己为什么不准备呢？
所以
想想好像也对，
对，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给他拿一杯水喝，不是更显得大家对他的关照吗？自己都准备好了，那你怎么能够领会到别人是不是在关心你呢？
你就活出性德来了，而那个指责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活出性德来啊，他不知道他今天来教堂里面做什么事，
所以我
他心完全没有带进来。天主的一点那些要教会的事情，他完全没有领悟到。
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说在我们弥撒开始之前呢，我们应该拿一个热水瓶拿到教堂前面的那个小客厅摆着，有哪一位教友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先就算在教堂弥撒在进行当中他不能喝这些东西，我们请他外面有热水，到外面去喝口热水，你会好一点，会舒服一点，因为把那个尿尿的那个这个喉咙的纤毛把它平服下来，他就不会那么样的咳了嘛。可是也有人说， 每个人自己有毛病，自己准备。那我也不能说，不能说一定要去怎么做。
在我们这是这些都是我们要感动的，我们不能再去教育他吗？
嗯，
我们去感动他啊，让他知道说，哎，这个应该帮助我们，是我们基本的爱德的一最小的一个基点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什么叫做活出基督的生活，
嗯，
那这个生活就是在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的，
你要注意一点一滴的这种爱心要出去，嗯，啊，有的时候就。其实你说从今天我们这个读经里头哈，也可以看得出，嗯，也可以想到，如果说那几个佃户哈稍微有一点点爱心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个样子了嘛，对不对？他们就不会有那么狠的心，又打死一个，又砸死一个，又赶出去一个，然后第二批送来又把人家弄死了。
为什么他最后又讲出来了嘛？
嗯，
你看他讲说哈，
嗯，
他说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是我们的这个天主的期望，是不是？
嗯，
家族又派了哪些？他说，因为把这个杀了以后呢，财产就
他们就可以得
了，
哎，他们就想得这些东西
啊。那也说，我们世俗的财啊财那个
贪念
贪富呢，那这财富的呢欲望太强了，
嗯嗯
啊，为了侵占财富，所以才有这些恶行出来嘛。
所以在佛教里面，把所有的罪过归成三种。贪，
嗯，
最大的罪过，嗯，贪嗔痴，
嗯，
其实很简单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因为财富能够进入天国的话，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财富啊，对不对？那如果因为你的容貌，比方说你很漂亮啊，
嗯，
啊，就能够进入天国的话，那大家干脆都去美容就好了嘛。
哎，可是我们看天上的天使都很漂亮，哎，
嗯，
你别吵，我还没讲完呢。那如果说每个人因为你吃得很好，
嗯，
啊，然后就能进天国的话，
嗯，
那每个人干脆都去准备那些吃的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啊，在我们的圣经里教导我们的，其实你很少看到这些，尤其是食物，
嗯
啊，在我们能看到大也只有五饼而已，
五饼而已，非常粗糙的东西，
啊，或者是玛纳，那也是非常根本的食物，
嗯，
所以其实从圣经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得出来，
不注重这些的，
吃不是我们要注重的，
嗯，
财富很重要吗？
没有不行，但是也不一定非要。
不是啊，你看那个最有钱的富少年，
嗯嗯，
他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这不就是最好的教导了吗？对不对？
对，他说如果他那时候放弃了跟随耶稣的话呢，
嗯，
那就第十三个门徒就是他了。
对呀，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大家其实应该冷静想一想，很简单的去想一想，究竟天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让我们的信德，让我们的
望
德、
爱德，
都能够符合他的标准，那样天国就有我们的份了。
嗯，其实讲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只要真心诚意的去信天主，遵行天主所告诉我们的话，那就是天主所拣选的最亲爱的子民了。
哎，所以多么我要告诉你啊，
嗯，
工作固然很重要，
嗯，
啊，但是也不要卖了命的去做事。
嗯，
倒不是不努力了，
嗯，
而是有时候我们要空出自己的心灵，让天主住到我们的心里面。
对，这个很重要。
嗯哼，
我们现在人真的讲说塞满了东西，
是，
嗯，
啊，欲望这个填满了，没有办法把它空出来。
嗯，
那当然就是说，就容易跟天主疏远了。
嗯，
今天的福音就是叫我们的千万不要疏远。
嗯嗯，
啊，疏远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的工作哈，那种，
嗯，
领取固定薪水的这些教友们哈，应该多做一点，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比较容易掌控的。比方说他们的上班时间也是固定的，
嗯，
朝九晚五，
嗯，
或者是这个朝十晚六的哈，他是时间是固定的，他们应该可以多有点时间去。然后我们要把让那些不是有固定工作时间的这些，
嗯，
这些教友，有的时候甚至于说不能太强求的去为难他。我当然不是说我了，
嗯，
我可以随时拒绝掉任何一个工作，我可以随时去接一个工作，我也可以随时好这个教堂跟教堂讲说我是比较灵活的人呢，啊，
哎，这话说回来了，
嗯，
人家就会讲说啊，你看他的工作不固定，他正好有灵活的时间可以为教堂工作，所以啊， 每个人呢不要期许他人到教堂工作，
对
对，
要自己主动，
自己有什么时间到教堂。
你像有的朋友是靠着开计程车来维生的，
嗯，
那我就很不赞成他把一个礼拜有六天到七天的上午都在教堂里面做一些服侍的工作，
哦，
我就非常不赞成。我说你要为了你的家庭去营生，你不能，
对，
天主也说过你要先照顾好你的家庭，
嗯，
你才能来这个奉事教会嘛，
这个就是标准不同啊。比方说开计程车的那个弟兄，
嗯，
他也许觉得他让家里呢有足够基本的生活条件了，
嗯，
因此他认为他和天主在一起那个机会呢对他来讲也许更难得，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是怎么样啊，
嗯，
所以也许他认为那样的一段生活是他所要的，而他也经过家人的同意，
嗯，
一起共度那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很难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但是呢只要他的行为是为天主做工，我想都不会偏离得太远。
丽莎讲的非常有道理，为什么他的喜悦的去做那件事情啊？那我也遇到一个司机，他很好的一个标准，他说我第一趟开车子我今天早餐解决了，第二趟午餐解决了，第几趟先弄个安排了，哎，其他时间我就可以弹性了，
嗯，我就可以不要赚那么多了，
他是给他去做交通指挥的，帮忙做什么工作的，嗯，也可以去移交就可以去做了，
嗯，
啊，他就说我需求的不多，我够了这样一天的预算，
嗯，
我就弹性一点了，啊，那我说你总要一点储蓄啊，他那时候也有啊，偶尔的时候我看，哎，今天生意好吃了，我要多赚一点的储蓄，
我多开
一拨出来，
他就说不是整天的为了这个钱呢，啊，我看准了钱，
嗯，
整天在那里把自己当机器。
嗯，
他说我是人，为了人的生活，我礼拜六我就钓鱼就钓鱼啊，我把自己空出来。
嗯，
啊，那么我这样子开车时候呢，第一个不出交通事故，我很喜乐。
嗯，
啊，第一个我要求不多。我要求不多的话呢，我就是没有疲倦呢，很快乐，
嗯，
眼睛余光比较多，哪里有什么客人一下我就找到了，
嗯，
有各种的，也许他就这样子服务神恩给他用敏锐的，
嗯，
有客人在等他的，
嗯，
有各种的奇遇都可以发现的。
今天老爸给我们做了这个福音的分享跟解释之后啊，真是让我们清楚了很多。
老爸的话，
哎，今天福音的经文要求我们基督徒的应该以爱还爱，不要失去天主的恩宠。以天主教教会好比是一个葡萄园，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有天主的照顾跟保护，所以我们呢能够成长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依赖天主，感谢他帮助我们，我们要去行善避恶，用感恩的心来回应天主。